2025年10月18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新闻茶座时间啊，我们讲讲什么？讲消费降级吧啊。这个题目我们很早就想讲，但是这个题目很难讲，因为每个人的个体体验不一样啊，所以如果我们放在新闻茶座里讲呢，需要大家有共鸣。可能会有些人没有共鸣，所以我们一直很犹豫啊。但今天还是讲它吧，因为再不讲好像说不过去啊。我们今天的茶座的题目叫《消费降级的日子》，马拉松也在退场。我们从哪开始讲？从马拉松开始讲。马拉松是一个休闲活动啊。它是一个顶着体育名赛事的这个名义，但实际上它是个休闲活动啊。那很多城市把马拉松作为一种城市的推广活动，那么也有一些人借马拉松来体现他的这种生活态度，所以马拉松这两年非常火。通常呢，10月到12月。是马拉松举办的高峰期啊，因为气温比较适合。但是呢，今年的情况有点不一样。今年进入十月份之后，有很多场马拉松比赛呢，赛事呢宣布取消或者是延期啊。一个是我现在看到的，一个是广西桂林，有个叫泉州的啊，泉州县原计划是10月19号，就是明天啊。这个举办的叫空气速度啊，泉州半程马拉松半马宣布取消啊。那么组委会说10月21号之前会把参赛选手的报名费原路退回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11月19号，也是明天，11月9号是下个星期啊，南昌马拉松他没取消。他取消了什么？取消了欢乐跑，取消了家庭跑的项目，但是南昌马拉松、南昌半马照常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11月2号在山东德州举行的2025德州马拉松赛事取消啊。那么去年呢，全国总共举办了路跑比赛，路跑就是马拉松，包括马拉松，包括半马。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赛，那么总共是749场。那么10月到12月的比赛占全年总场次的40%。那么其中11月份的这个路跑赛是最多啊，125场。那么中国新闻周刊做了一个调查，它截止到今年的不完全的调查，今年的10月16号。全国有103场马拉松赛事发布变更通知啊，在这个变更通知当中，有66场宣布取消比赛，有37场宣布部分取消或者是延期，就像南昌的这个马拉松一样啊，它是取消它的欢乐跑这些这个需要商业赞助的部分就取消了，政府掏钱的部分就继续进行啊。那么四川、江苏跟陕西的这个赛事变更最多。那么今明两天就是10月18号到10月19号取消的马拉松比赛有20场，有马拉松，有半马，有健康跑，有欢乐跑啊，总共有10万名这个已经报名参赛的这个选手没有办法按照原定计划参加比赛啊，有10万人啊。那么业内人士认为，最近马拉松赛事集中取消是整个行业降温的信号啊。2023年疫情结束，那么中国就迎来路跑赛事的高潮。那中国人被关在家里关了3年啊，开始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马拉松比赛。那么去年呢，马拉松成为中国各地竞相举办的一个城市活动啊，政府愿意搞，然后商业机构也愿意搞， 城市这个政府搞呢，用这挣点民生，挣点推广，城市推广，商业机构也能挣钱啊。那么2024年这个中国路跑赛事蓝皮书说，去年全国举办的路跑赛事是749场，有1200万人参加了这个路跑比赛啊，参加的人数增长 15%。那么有一家广东的公司叫广东新中体育集团，这一家公司一年就操办了46场马拉松比赛，很厉害啊。那么今年的情况就是明显的降温，那么集中取消的赛事有66场，那么取消的赛事当中它覆盖了各个级别的赛事，因为马拉松比赛分 ABC 三个级别。那么 C 类呢叫属地办赛，属地办赛就自己搞啊。那么也有 B 类也有 A 类啊， A 类赛事或者是 A1 赛事啊。那么属地赛事最多啊，属地办赛的赛事最多啊。那么有一部分还已经完成了田径协会的认证流程。那么比如说啊，零分半马啊取消了啊，一个是泰安马拉松，泰安马拉松其实是广东省啊山东省马拉松联赛的泰州段、泰安段啊、泰安站比赛取消啊，那么枣庄半马取消啊，这取消的这几个都是 A1 级别的赛事，是由市政府主办、市体育局承办的，这是 A1 级啊。那么其他赛事大部分都选择呢取消这个什么精英赛啊、欢乐跑啊、健康跑啊、亲子跑或者家庭跑啊，保留全马、半马啊。那么也有全部取消啊，全部取消。那么2024年5月中国田径协会对这个路跑赛事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啊。那么修订里面增加了几个内容，一个是增加了运动员邀请和管理啊，邀请与管理啊，还有一个就是商业化规范的内容啊。那么商业化规范的内容对这个赛事影响比较大啊。它要求比赛的起点赛道内不得组织啊这个任何的商业营销活动啊，而且禁止在集结区和赛道出现横幅。也不能够平铺大旗，也不能搞旗帜方阵，也不能搞这个巨型的广告物啊。这个主办单位说这些规定影响什么呢？影响他们招商效果。当然最重要的不是这些规定啊，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最重要的影响是拉不到赞助啊，拉不到赞助是 B 级赛事跟 C 级赛事取消的主要原因啊。那么大部分被取消的 A 级赛事的原因是什么？ A1 级赛事地方政府没钱啊，地方政府没钱，那原来是计划要搞的比赛也没有办法进行，虽然难看但是没无奈，因为没有钱啊。那么马拉松赛事的兴起，它塑造了中国城市周末的这个都市场景啊，它成为一个体育盛事啊，但是现在正在从中国各地退场，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经济不好了啊，消费降级了，消费降级是首先从哪里开始？从马拉松开始。那么预制菜把西北餐厅推上了热搜啊，那么西北餐厅的预制菜何尝不是一种消费降级的象征？很多地方都反映现在很难在餐厅吃到现场烹饪的菜肴，为什么？因为预制菜越来越普遍。其实呢，过去几年呢，通缩带来的后果是什么？通缩带来的后果就是餐厅消费下降。餐厅消费下降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菜价下降，一个是客人减少。那怎么办？餐厅只能 只能用什么办法？预制菜。预制菜是餐厅降低成本的一个手段。那如果预制菜越来越普遍，说明什么？说明餐厅正在挣扎求存，它过得不好。餐厅过得不好的原因是因为顾客没过好啊。那么今年十一黄金周有八天假期，那么出游人数创新高，但是人均消费每天只有115块啊。在青海，青海茶卡盐湖啊，每天接待游客30000人啊，人均消费3块钱，3块钱不够买景区的一瓶矿泉水啊。在西安大唐不夜城啊，创造一个记录，创造什么记录？7400万游客，创造了7400万营收，正好人均1块钱啊。那么这届年轻人用实际行动书写了新旅游经济学啊。他们新旅游经济学是什么？自带方便面，自带零食啊，夜宿洗浴中心，或者是帐篷露营，成为新时尚啊。他们的宣言是什么？门票超过20都是资本主义陷阱。所以呢，这个十一黄金周呢，是镰刀第一次被韭菜割了腰啊。那么之前呢，瑞幸咖啡把星巴克的20-30块钱的咖啡一口气打到了9.9块啊。今年瑞幸也被人狙击啊。今年这个茶饮店叫茶名的连锁店，把咖啡的价格从瑞幸的9.9打到了2.9啊。那么化妆品从流行外国货变成了流行国产货，流行国货。到了这个假期，就出国游变成了国内游，国内游变成了周边游啊。健身以前是去会所啊，去这个叫什么，这个报课啊，报课。那现在是在这个，现在是去公园跑步啊。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消费降级改变的最大的是什么？朋友圈啊。我们经常看，我们说消费降级，很多人讲消费降级第一个场景变化是啥？是城市的街道啊，城市街道看不到人啊，看不到人，大家都问人去哪儿了。本来以为说回农村了，农村也没人啊，都没人，到处都没人。这是一个场景的变化，就是消费降级其实第一改变的场景是城市的街道啊，人少了，没人上街了。但是另外一个场景就是朋友圈，朋友圈安静了。有人说朋友圈安静的可怕啊。那有网友说，我们在知乎上看的留言是这么说，他说曾经挺喜欢发朋友圈，现在完全不发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那句话叫既怕朋友过得苦，又怕朋友开路虎，他说我就不敢招惹这个朋友了啊。还有人说总感觉没什么可发的啊，毕竟生活过得不如别人啊，这是一种心态啊。还有人说，他说我不发朋友圈，别人就不会想起我，就暂时不会让我还钱啊。还有人说，不管你发什么，别人都可能说你在炫富啊，摆酷显摆啊。会有人指指点点，所以发什么都不对啊。那有一个网友叫小暖啊，他是这么说，他说不发朋友圈是一位明哲保身啊，你过得好啊，总有人羡慕嫉妒恨，上赶着过来打秋风，明里暗里要占一些便宜。你要是过得不好呢，总会有人过来这个讽刺挖苦你啊，甚至过来指手画脚挑三拣四，让原本就苦难的生活变得雪上加霜啊。还有一个龙城是说，他说混得不好的基本上就不怎么发朋友圈。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活中大多数快乐和满足感都是金钱带来的。当你经济条件好的时候，金钱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交换权啊， 生活有底气，你也有更多的选择和自由，日子里理所应当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吃你自己想吃的，买块自己喜欢的表，换个更大的房子，换一辆更好的车，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钓鱼啊，露营啊，有钱有闲啊，分享欲就马上支棱起来啊。那么如果你每天忙忙碌碌还入不敷出的时候，面对千篇一律的日子，人的精气神就会不断的被消耗，也会丧失对事物的新鲜感和表达欲。所以世界是需要探索的。当你的努力在还房贷、还车贷、养小孩、为车米油盐每天奔波两点一线一成不变，好不容易有个休假，家里的鸡零狗碎动不动还要吵一架，社交圈子就会变得越来越窄，手机就越来越依赖啊。那么每天普通就不能再普通，平凡不能再平凡的日子就丧失了新鲜感，生活就是死水一潭。于是呢，你抽的烟就越来越多，话就越来越少，还是养成了下班在车库打两把游戏再上楼，开始把自己包裹起来。他说一个人的独处对你来说可能是最幸福的，所以就不会把自己放在阳光下，让更多的人去审视。他说生活中能够让我们分享的事情就越来越少，很多人还把朋友圈设置成了三天可见，只有什么呢，只有卖房的、卖课的、搞营销的每天还在孜孜不倦啊。我就起个头吧啊，就消费降级其实要把它讲清楚不容易，因为消费降级的前面是什么，收入下降啊，收入下降是消费降级的前面，消费降级的后端是啥，消费降级后端就是卖货的苦逼生涯，实际上中间是消费降级，消费降级是个中间段，所以其实两头都可以延伸来讲。我今天就没有准备太多，因为要把这个话题讲透不容易，因为有各种不同的体感，有的人觉得我消费没降级，有的人觉得我消费在升级，那大部分人觉得自己消费在降级，但是通常消费降级的人不大愿意讲。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媒体相关对消费降级的报道并不多，都是浮在表面，包括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浮在表面，它实际上更深刻的反映是什么，更深刻的反映的是消费者对未来的这个期望越来越下降。就是我如果觉得我未来的收入在下降，我未来的前景不明朗，甚至我看不到希望，我是不会消费的。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原来的消费都是高消费，都是超过他收入的消费水平，为啥，因为没关系，我未来收入会上升，我多花点钱没关系，我甚至借钱消费都不怕，因为我未来收入会上升。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就算账上有点钱也不敢花，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啥。所以这就是其实更深刻更深层次的还是他们对于社会的判断，就是社会的前进方向的判断。你知道这个社会在往下走下坡路，你就不会消费太多。好吧，那我们今天我就做这些话题准备，那么请大家来讲讲你们的感受，讲讲你们的观察和讲讲你们的分析，好吗？那我们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好，情况，我是某军工985本硕毕业生，因为签证的原因拿到 offer 也无法到欧美读博士，但很庆幸抓住了西班牙目前对华友好的窗口期，目前来西班牙读博士也拿到了奖学金，感谢王老师一路陪伴，听了王老师两年多受益匪浅，希望王老师节目越办越好，影响更多的年轻人。 OK 情况今年取消了很多，甚至有些 A1 价格的都取消了，比如台州马拉松、杭州马拉松也取消了欢乐跑，可能是因为会增加政府负债。不是，欢乐跑这个部分就是商业部分，商业部分就取决于你拿到多少赞助，你拿不到赞助，那你这个商业部分你就没办法举行，因为举行就亏钱。而取消欢乐跑这个部分通常就是因为拿不到赞助。情况早在十多年前，体制内的熟人都说过，中国马拉松很多非洲裔的选手都是中国政府花钱请来的，每个人头$5000包机票吃住玩，差不多就是这样。这不用内部讲，这是公开讲的，公开讲的，这些非洲的这些跑手全是花钱的啊。尽管关于国内马拉松的短视评论区已经把马拉松骂成了筛子，有不少都是因为交通管制导致出行甚至回家受到阻碍，有一些应该是警察抱怨额外加班执行多了，就是没钱了嘛，大家心气不顺了嘛。原来政府搞事儿，气壮得很，那现在气没那么壮，为啥？因为你没大家气，大家不那么容忍了呀。情况我家虽然收入没怎么降，但是面对前景的不确定，已经不再大众消费，下馆子的频率也减少一半。我和老婆再三沟通，非必要不要消费。不仅我家是这样，我身边大部分的朋友也差不多，大家都在消费上缩手缩脚。情况朋友圈都在做副业，连以前做外贸的好几个老板娘都在搞副业，卖各种农产品，打健康无农业之类的，想想都好笑。不知道啊，你现在做外贸不好做，外贸现在不好做，外贸现在，你现在看的出口数据是好看啊，我看的我今天看了个什么数字呀？哎呀，不知道，一下找不到。我看的数字，出口1到9月份外贸盈余就是贸易顺差2万亿，2万亿就是2万亿是啥意思呢？财富，中国的财富从哪里来？中国的财富从出口来。外贸盈余能够有2万亿，那大家日子应该还好，挺好过的。但是实际上，你现在看看外贸口上的网友，他们日子不好过啊，说明什么？说明这些出口不是真的啊。情况我身边，所以这些老板娘不就做副业了？做副业，你以为他如果外贸忙都忙不过来，他会有时间搞副业吗？他没有时间搞副业。搞副业的原因就是因为出口的生意不好了呗，他有时间搞这些呗，否则哪有时间？我原来做外贸的朋友忙得要死，加班的都是他们，加班的都是这些做外贸的啊。我这边健身房卖的比较好的卡是99块的月卡，99块钱健身房。他怎么这回本呢、啊、我的天。情况我现在健身房越来越便宜，我办了3年的4000，结果新的业务员说再加8000可以办终身卡，我感觉这样便宜有跑路的嫌疑啊。你4000都有可能跑路，我告诉你啊。情绪确实现在已经把朋友圈关掉了，关掉之前朋友圈的内容也少了很多，越来越多的人不发了，而我自己在国外也混得一般，也没有意愿分享没有任何闪光点的生活。观点，我真的感觉中共快倒闭了，到处失业，房价暴跌，到处限中事件、维权事件，对体制已经彻底绝望。情况明早 明天早晨去跑西安马拉松，我的一场静阳马拉松取消了，还是 AE 赛事，我觉得和政府没钱关系不大，毕竟马上就要比赛了， T 恤奖牌这些物料都做好了，大半的资金已经投入，应该和政府的一纸文件有关。上一次这种大规模取消还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组织比赛，你说那些物料能有多少钱？物料没多少钱，组织比赛本身是要钱的啊。你以为那个不要钱？那要钱，因为地不用钱啊。跟什么有关？你说跟什么呀？一纸文件有关，哪纸文件？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纸文件是指啥，跟我们讲具体一点好吗？情况我在韩国工作生活，去年把孩子接过来上学，发现比国内念书还要便宜，校车免费，每天学校提供两顿免费的营养餐啊，并且学校免费给孩子补韩语、韩国语，而且每周六还有韩国政府的多元文化中心免费学韩语，韩国政府每个月给孩子补贴30万韩元。情况观察到前几天刚说完我们不需要诺贝尔奖的正能量自媒体们，今天又开始集体纪念杨振宁，这逻辑能自洽吗啊？情况无业游民去图书馆，发现天天爆满，就是个卷。爆满的原因就是不想跟家里人讲，就是假装还在上班，就去哪儿？就去图书馆，图书馆不用钱。情况我海口的房子原价130万，最终78万出售，连同贷款转给接盘人。哦，接盘就直接更个名。我和老婆真的很开心，结果第二天中介告诉我房价又跌了5万左右，幸好我们快刀斩乱麻，不然70万都没人卖。说个题外话，今天看热搜说山东很多老人被要求补办结婚证，官方的解释是要进行信息补录，说白了就是往真正的结婚率里面掺水，让你看不出数据的不利部分。就是因为现在离婚率高，那就怎么办？把结婚率搞上去，把结婚率搞上去，没那么多人结婚怎么办？原来没办证的赶紧去办证，那办证不就多个数字嘛？啊，就这意思啊。马拉松取消跟下周举办的中全会有没有关系？如果在北京就有关系，如果不在北京就没关系，哪有那么远？那戒严还能戒到德州去？不可能嘛，山东德州招谁惹谁了啊？情况非洲马拉松专业户常年住中国给城市跑马，是的，对他们来说这小菜，就随便就跑了，但是中国就要搞这些装点一下门面嘛。情况大学毕业从事商业地产10多年，2年前创业负债200多万，妻离子散，当时真的很绝望，每次深夜等候你们的节目，点点滴滴都让我慢慢的觉醒，这个过程虽然很累，但我仍然坚信将会冲破阴霾，感谢你们，感恩有你们，谢谢啊。关于这个消费降级跟心态有关，还跟什么有关？跟供给也有关系。更是为什么这么讲？大家要知道，在消费蓬勃的时代，消费蓬勃时代有个做法，什么做法？先吃亏后占便宜啊，就是前面呢，我把低价进入啊，因为我这市场很好，我用一些比较便宜的，甚至初期的时候我稍微赔一点钱。慢慢的等客户上来的时候呢，我的收入上升了，我就开始挣钱。那很多是这样的消费模式。这种消费模式呢会吸引更多人的参与消费。所以供给这一块实际上呢，这个需求方供应方都在改变。什么改变呢？就是供应方改变了，就是供应方现在不大敢了。 不大敢这么干，这么干可能就倒闭了，直接就倒闭了。所以供应方不这么干，他也不能够吸引更多人来消费。那么同时消费者开始保守，消费者保守，供应方也开始保守，那消费就不是越来越少。这是一个互相，我们叫这是一个螺旋，原来是螺旋往上，你现在螺旋往下啊，大概就这样。马拉松的问题，我觉得马拉松还有一个参加人数，我认为就是今年开始参加马拉松的人在减少啊。那么马拉松这件事情流传起来，其中还有马拉松流传起来，其实还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我愿意参加马拉松，我愿意去跑步，跑步是一种态度，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那这种生活态度在现在的生活条件之下，现在的社会氛围之下，可能就不搭了啊，可能就不搭我就不参加了啊，这个也有影响。观点，中国马拉松就是以为自己跟世界接轨而已，结果做戏做不到全套，中国就是中国，跟人类不一样。我们这里有非常历史悠久的马拉松比赛，我们的城市啊，其实跟什么有关？我觉得还是跟生活态度有关啊，跟生活态度有关。你基本上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我每个星期天，我就要出门，我就看见两拨人，一拨人在干什么？一拨人在骑自行车。星期天，只要是星期天的上午，啊，星期天上午，就有无数的人在骑自行车，就是他们成群结队的啊，成群结队。你看是家庭，一看就是哎，七八个中年男人，十来个这个女孩子啊，骑自行车，一到星期天就骑自行车，这是他们的传统。那平时呢？平时你看到的人，你在马路上走，你看到的场景是什么？你看的场景就两类人，在马路上就看到两类人，一类人就遛狗，啊，一类人遛狗，另外一类人在跑步，就是平时就跑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就马路上你看到的人就两种人，一种遛狗，一种就跑步。他们跑步真的是很喜欢跑步，你就看到。到了周末就骑自行车，这就是美国人的这种生活方式。他其实，所以你可以看，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个特点，睡得早。啊，我原来在一个我们原来有一个独立的工作室，那个工作室，他在城市啊，城市的。中间吧，大概是，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时间，我很喜欢那个地方，于是我就在那工作了一个月，一年的时间。那后来我还是觉得不行，我还是要跟家里人在一起，后来我就搬回来了。那个期间我感受非常深，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房子，就是我住的这个地方，就是一片家属区，住宅区。住宅区的概念是什么？住宅区的概念就是八到九点钟就开始，你就看到我们隔壁邻居所有的灯都灭了，就是他因为都是 house 嘛 ，house 就是这个客厅的灯全灭了。当然有些灯还是亮着的，你可以看，可能是在 basement 或者在书房，可能还是有一两盏灯，但基本上这房子就是整个街区就安静下来。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早睡。真的很早睡，九点钟基本上这个马路上就没什么人了，十点钟基本上就非常安静了。那当然那些酒吧还在啊，酒吧还在营业啊，酒吧餐厅会营业到晚上十点十一点，但是马路上就人就很少了。所以你可以看他们要么就跑步，要么就遛狗，早睡早起啊，早睡早起 这算什么？这就是生活态度。他们真的很生活的很健康，他们的生活方式真的很健康啊。然后重视家庭啊，经常我们经常讲西方人情淡薄，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的人情，他的表达方式你不理解。他们没有人情淡薄，西方人真的人情很浓厚的人情味，他的家庭关系非常紧密啊，家庭关系非常紧密。这个对孩子，对孩子的重视，对孩子的爱护，超出中国人的想象。所以我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很健康的。所以在跑步，马拉松跑步是在一个这样的条件下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有这么多人在跑步。就是你平时见到的要么就是遛狗，要么就跑步啊，就是这样啊。情况我这儿县区有个比较大的民营超市，号称是本地人的集市市集，疫情结束人流量一直在减少，然后在上年突然宣布破产，发公告说因为目标用户的债务拖欠导致资金流转不足，实际上就是含沙射影，政府一直在赊账发福利。这么一整，大量的公务员的礼物卡变成废卡，引起了骚动。后来政府赶紧找超市老板开会，承诺会逐渐的交足赊款赊账，可见一初级公务人公职人员的蛋糕中共就得震一震啊。情绪，我是90后，小时候经济快速增长，所有的孩子对未来都充满希望。现在的孩子们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许多人对未来十分迷茫，硬卷也不是，躺平也不是，躺不平啊。都说80、90最好，80、90后，80后、90后最惨，其实00、10后也许会更惨，因为他们从小就没有未来。情况最近很多官方媒体新闻又是北大研制出了比英伟达算力高1000倍的芯片，又是官方媒体说诺贝尔奖是洋奖，但从下面的评论来看，大家都是讽刺的态度来评论，大家都看清了，说现在的中国是晚清 2.0 模式啊。诺贝尔是洋奖没错，诺贝尔洋奖没错啊，那你之前不是也想要吗？对不对？对吧？啊，洋奖洋的东西多了去了啊，芯片不是洋的吗？你也用，你可以不用的呀。观点：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已经不仅仅是冰冷的宏观数据，更是从中年到青年几代人普遍感受到经济退潮感。随着房地产市场持续坍塌，中国大陆70后、80后、90后几乎全数被这场持续20年的全民买房浪潮深度捆绑。失业潮、裁员潮以及中年危机正随着经济衰退以不同的形式冲击着每一代人。80后曾经是最拼的一代，他们的人生前半段赶上了中国城市化和资产膨胀的时期，大多数80后在高点买入房产，如今面临贬值一半的窘境，这不是数字上的损失，而是对其拼搏一二十年的否定，一夜回到20年前。80后应该买房会早一点，80后应该不是最高点，90后、00后是最高点啊。你想一下嘛，80后2000年的时候他20岁对吧，20多岁啊。2010年的时候他已经30岁了，他那个时候是差不多应该够钱买房子了。所以80后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但2018年可能就买了，差不多这个时间节点，这个时间不是最高点。那么实际上90后可能是最高，90后跟00后可能买到的是高点啊。 算一下大概会知道，零零后高点的比例更高一点。情况马拉松招商传统三大客户，地产、汽车、银行基本上都破产了。快销招商三大客户，酒精类饮品、功能性饮料、保健品也都玩完。现在还有客户愿意投放吗？是的。主要就是商业招商部分是很困难啊。招商部分就是你的核心的客户如果都没有钱做广告，你怎么去搞的活动？情况十八线小城市跑外卖，从专送啊准时上班出勤打卡，价格 3.5 降到众包随意上下班的 1.8， 照样大把人卷。不卷怎么办？很多人讲卷，其实不卷你能怎么样？你没有钱啊。卷的原因是没有选择，卷的根本原因是没有选择，有选择那就不是卷啊。坐标珠三角，最近发现楼下和附近的菜鸟驿站关闭了好几家，听老板说现在快递比以前少，加上高额的费用，经营菜鸟驿站基本上是亏。不知道其他地区是否有同样的情况，快递减少和驿站倒闭也许是消费降级的另外一面。数据上网络消费还在涨，但是涨幅明显下降，那现在涨幅应该不超过 5%， 就网络消费如果不超过 5% 的意味着什么？就有些涨有些跌呗啊。那有些人在跌，那不就有些部分就会倒闭啊。讲个搞笑的事儿，墙内有个能人，他能拿手指搓出5纳米，前往嘲笑，而且还是央视报的。我知道，就那个给什么战机，是给战机嘛啊，给战机。我觉得他搓的是。我觉得他戳的是图标吧，把那图标戳掉，然后就贴上去，他的牌子就搞定了。请问王老师，如何看待一个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同时又对权力很谄媚？这没什么奇怪的呀。科学家的成果和科学家的人果，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和科学家的人品没有因果关系啊，没有因果关系啊，这不是很多呀。观点90后的职场和学历内卷，红利被提前终结，90后则被视为赶上大潮的尾声，并更早的进入经济衰退和裁员潮的考验。00后的清醒和无能为力，从内卷到躺平，00后是最清醒的一代，也是最无能为力的一代。他们看穿了社会资源分配的游戏规则，在彻底失去买房和获得资源的机会后，选择了不跟你玩的躺平态度。00后躺平啊，00后是彻底躺平。00后躺平的很自然，为啥？因为他都看到了呀，都在他眼前发生啊，他不躺平他怎样？躺平其实还是有条件，就是你在一定条件下你能躺平，大部分人是躺不平。观点80后应该是最惨的一代，这种笼统的讲，80后的际遇，当然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不同的际遇啊。80后应该是最惨的一代，很多人的父母都是50后，年轻时插队没能好好上学，80后大学小学免费的时代都没赶上。父母在他们高中的时候下岗，大学扩招，80后毕业没分配工作，40出头找不着工作，还养了二孩。观点柏林前段时间马拉松比赛，很多从美国来参赛， 同行还有亲属团，那这就，那我们这里全世界都有啊，全世界都有啊。观点，真正杀死一只鸟最好的办法就是无论它在争吵还是在呼喊，都把它写成鸟儿在歌唱啊。中共曾经用这种方式统治了人民几十年，但现在的年轻人不再呼喊，而是在心中嘲笑，但中共从未见过如此倔强的鸟儿。说得很好。嗯，鸟儿歌唱这种方式对付我们啊，对付就是我们。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唱了的话，那怎么办？意味着啥？还是要唱，但是呢，我们要改写叙事，改写我们自己的叙事，用我们的叙事来替代他的叙事，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能让他垄断话语权。被他垄断话语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世界就呈现出来他们想要的样子，这个是不行。我们要把自己的叙事表达出来，并且传送出去。我们要变成另外一个独立的声音，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全世界只听到他们的声音，这个世界就完蛋了。我就是00后，现在就躺平，哈哈哈！我都想出家了，追求佛陀的脚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出家没那么容易，出家反而躺不平，躺平是在家里自己躺平，出家躺不平的啊。应该说是中国人都很惨，没什么几零后，大家都受着一样的苦，这是对的。大家际遇是不一样，没错，但是其实大家的感受是一致的，因为你体验的场景是一样的。当然你不同的口袋里不同的钱的多少取决你对现实的感知的温度不一样，你穿着汗衫跟穿着皮袄在冬天里走你当然不同，虽然你感受相同的寒冬，但是至少你知道这个温度是多少。情况现在，伐木收入大涨，税务稽查频发，电商人举步维艰。现在就在查电商，现在不仅查中国电商，现在要查什么？要查跨境电商。亚马逊不是要报这个他们的经营数据给国税局吗？所以跨境电商现在也不会放过你了啊！而且跨境电商这件事情一发生，意味着啥？意味着原来换钱的人换不了了。为啥？那你想一下，原来很多跨境电商的副业是干跟别人换点钱，我出去以后我收到了100万美金，那怎么办？我就留50万在境外，我50万会去重新进货，这50万干啥？就跟那些要换钱的人换的啊，他就50万就换钱了。那现在不是啊，现在你在亚马逊收了100万，你回去50万，他就问你，你这另外50万去哪儿了？你怎么办？你说跟换了钱吗？那怎么？所以这里面就有问题啊，就是当中共把所有的沟沟坎坎里面的东西全扫明白的时候，中国经济就会变成一潭死水啊，一潭死水的就是因为大家都没空间了。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美国有很多人用现金，为啥用现金？逃税漏税呗，偷税漏税呗。偷税漏税意味着啥？意味着大量的财富留在民间，他没有交税，他一个月挣3-4万块钱，结果他只交了1000块钱的税。那意味着啥？意味着他是账上有钱，账上有钱他会干别的事情，对吗？所以实际上每个经济体它要留给足够的空间给老百姓去过他自己想过的生活。如果你把所有的钱全划拉到自己的账上，那就一潭死水呗。 情况一位上海老乡的房子100平方左右，大约在2010年左右买的，房价最高的时候1050万，人不在国内，这几年看着房子一点一点的在跌，终于他们决定把这房子卖掉，去年挂牌880万，中介告诉他挂牌价有点高，因为周边的房子没那么高，现在他说愿意降到700万，谁肯买他就出手，但还是卖不掉，没人买，就是这样，一直追不到，就是他没有下决心卖，他没有真心买，他没有下决心卖，就是这是我见到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一直不愿意放弃呢最后的5万块钱，这房价就不断的在跌，5万差5万不成交，哎，再跌啊，再跌，再降一点，还差5万，还是不成交，就这样搞了好多年，结果房价从1000万变成了600万，他还没卖掉，有这种人吗？有，他其实说明什么？说明他不是真心要卖，他是舍不得卖啊。情况今年国考岗位增长最多的是税务系统，陕西省税务系统今年国考招900人，往年没有这么多，就是要查税，就是查税，就是把沟沟坎坎里的钱全部花了走。当你沟沟坎坎里的钱全部都没有的时候，那谁都没戏唱，谁都没戏唱，共产党也没戏唱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还有吗？啊，观点：跨境电商，尤其是亚马逊查税影响很大。之前禁调过很多亚马逊大卖场的公司，销售义乌、温州小家电，现金流很差，每年备货半年，卖个几百亿，毛利只有2.3%到3%，2%到3%。现在如果要补交增值税，再叠加关税，就可以不用做了。嗯，基本上不用做了。毛利2%到3%，如果你再补点税，对方再加点关税，再把这个800美元的这个取消掉，免税的政策取消掉，那基本上不用做。这个如果毛利只有2.3%，你就得加价。加价如果能卖得动，那还行；加价如果卖不动，这个生意就没了啊，这生意就没了。观点：现在老师很难当，教的认真，学生差评；上课放水，学生举报。不管教授什么内容的专业，都会或多或少的绑定上政治思想课的影子。作为老师，我明知道这是垃圾，也不得不去被迫提及，只是我有我的方法兑水啊。学校团委暗中发展了一批学生，暗中监视老师的举动，类似政治监督员，可以说是枫桥经验的传承。这几年正事没做，真正在这方面是突飞猛进。嗯，学校现在当老师不好当啊。一个是就是这个什么信息源啊，学生里面的信息源举报你啊。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自身的这种压迫感，就是你想一下，教材是个问题啊。以前我们老师那天马行空，他愿意说啥都行，没人管。你现在这不行那不行，那你那种压抑感还是不好受。钱又不多了，现在啊，钱原来钱还多点，你现在钱没以前多了啊。老师的钱是死钱，跟其他的行业不一样。老师啊，这个钱是死，跟医生不同，医生钱是弹性的，你使劲开药，那收入就高。那老师你补，你大学老师又没得补课。观点：不是消费降级，是人生降级。看看外商投资，再看看税收和社保缴费基数，今天不失业，明天也要失业的。体制外是慢性死亡，灵活就业根本就是失业。实际失业率50%肯定有。我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身体健康，能维持正常的吃喝拉撒就不错了，哪敢消费啊？观点：我已经通过多种渠道 将资金安全转到海外，除必要的日常开支外，不再在中国保留任何资金，实现了资金的彻底外移啊，这麻烦大了，看见没有啊？这麻烦大了，这大家钱往外跑，现在外资在跑，那外资跑的钱并不多，主要的还是那些其实做外贸的影响蛮大，他不把钱汇进来啊，这个影响是最大的。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